主的恩典，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主题，这个题目请叫做独处的操练。我想我过去在弟兄姊妹中间常常是用一个系列的信息，不管是三次五次或者甚至比较长的也有个十次八次的，但是我今天觉得我们暂时来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独处的操练。我怎么回到前一章？我看啊，前一章第一页，第一页，好。首先我们说什么是独处，什么是独处，单独的一个人在一起，这里独处讲的并不是一个孤单，也不是孤立孤寂。在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圣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操练，包括在修道院里面有很多的静默，单独的一个关系，跟神的有一个关系。这个操练对我们基督徒，现今的基督徒，到底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意义？我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一个题目，暂时岔出一些我一向的用的圣经的主题目经文，我们就来谈一下，来思想这一个主题。我们说什么是独处，它不是指的孤单，不是孤立孤寂，而是什么？它是有神的同在，与神相交。这是我们要谈的，就是我独自一个人，但是却不是一个人，因为我是随时跟神有关系的。有一首诗歌麻烦你们帮我翻译好，我看到这个操作我有点有一首诗歌叫做在花园中，这是在我们圣徒诗歌里面也有的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我们平常的聚会里面很少的唱，因为它好像不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诗歌，但是它却是一首灵修的，你个人在安静的时候跟神相交的一首诗歌。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左右，我听到了这首诗歌，那我就非常的被这首诗歌所感动，所以后来我在一些有机会我自己在单独在亲近主的时候，这首诗歌的旋律就会来到我的心中。我轻轻地哼着这首诗歌的时候，它确实能够让我的心里面沉淀，保持我跟神的同在。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诗歌的历史，当初写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一个摄影师，他很喜欢照相，那么他却也很喜欢一个人独自的，常常在暗房里头。你知道，大家冲洗相片的时候，以前都是在一个布追幕里头，他要没有灯光，很微小的一点点光，他在里面要洗他的相片。那么有一次，他在那里等相片影像出来的时候，他心中想到了，他在读，他旁边也摆了一个勉强可以看到一个经文，读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个经文里面是讲到玛利亚，他在耶稣被钉坟墓之后受死了以后，他到坟墓里面去看耶稣，清晨了他跑到坟墓去看耶稣， 结果他到了坟墓里面是个空坟墓，空坟墓，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难过怎么坟墓空了呢？他天使又差遣了这个彼得跟约翰跑到了坟墓，他们一看到了也没有耶稣的尸体存在的时候，他们也走了。于是这个玛利亚他一个人就在这个墓园里头，他在那里伤心，他在那里悲叹，他在那里默想主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圣经记载，就在他的旁边告诉他说，你不要悲哀，主不是不见了，他乃是复活了。所以当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那时候心里面非常受的感动，他写的诗歌叫做在墓园里，在坟墓里。可是后来有人就把他这首诗歌就慢慢的改了一下，觉得在墓园里这个诗歌不太好唱啊，所以就改成了在花园里。那这首诗歌就变得非常有罗曼蒂克的味道了。那可是当我们继续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去欣赏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常常安息在主的里面。我记得这首诗歌的旋律大概是这样的，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金银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圣子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等等等等。这首诗歌后来我听了这首歌，思想了这个歌词以后，这首歌就常常在我单独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会进到我的心里面。所以独处是什么呢？独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从在与别人专注和他人专注的这个事物中抽身出来，专注的和灵里的交流。所以独处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一个很无聊的，而是存着一个开放灵境的心态，为神预备一个灵境的至圣所。这是后来历世历代有许多愿意亲近主的人他们所归纳出来的。独处是在神面前安静，专注于神，并预备自己迎接神的同在。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你我们常常我们有机会参加很多的聚会，可是我们在单独的亲近主的时候，不论你在房间里，或者你有没有机会在散步的时候独自的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呢？所以我们来看独处的操练，我们今天要讲到操练，麻烦帮我放一页那个呀。独处的操练乃是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元素，信徒的灵性生活要经常有独处的操练。这是一个近代的一个就你看他2013年才被主接走，他是曾经在西岸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魏德勒，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灵修学的作家，他说的独处是我们属灵生命中最基本的元素。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自己要常常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独处的操练。好，下一页。但是独处这个操练是很不容易的。卢云，这是天主教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神父， 他也是教授，他是在这个灵修个人安静独处的这方面是非常有很多的书籍的贡献。他的体会是说，独处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要静默我的口，我不讲话那还可以，可是要静默我的心，要让我的心安息下来，这是很难的。因为我的心会常常像一群猴子一样，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他实在是讲得非常的生动，你可以想象那个影像。所以我们下面我们看到害怕独处，为什么有些人说独处不容易？因为他担心独处的有一些现象，他害怕发呆，害怕被憋下没有同伴，或者有些我们看到有些人在高位的时候，他没有人愿意跟他亲近。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享受单独的一个人，还不是单独，不是说你只是你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去空了去静坐了，不是。这个独处是相对的，我们在说这个独处是有你跟神的关系，有神与你同在，只是没有人群，不在人群中，可是你并不是单独的，你是有与神在心灵里面有契合的。所以我们人如果把这个独处只是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害怕，我就会担心，我会一直不停的要讲话，要有人的陪伴。如果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就感到无能为力。这是一般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害怕独处。好，下一页。那么不能独处，在一些灵修弟兄姊妹们他在灵修方面的学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独处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常常过度的忙碌。我们从忙，我们心忙就变成心也瞎了，这个忙。那我们常常你是一个人在，可是你却常常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在电视上面，你不是与神有相交，你是被这些声音，被这些影像所充满。所以不能够独处，就不能够有一个灵境的生命。独处是最基本的属灵操练，独处使我们学会放下自己，以我真实的光景来到神面前，跟神相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独处是你跟神，是我跟神单独，没有别的其他的人，我跟神在灵里有相交。这样的操练在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子会看几个例子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好，我们看下一页，麻烦你帮我换到下一页。这个圣经中就有许多独处的例子。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当摩西他到了这个埃及，他在埃及被养大，后来他闯了祸，他逃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他心思里面是非常的沮丧，所以他只能成为一个牧羊人。可是有一天他在牧羊的时候，神借着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现。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知道这个故事。那后来他独自，神呼召他到西乃山上要领受十诫，他带着约书亚上山，可是他一个人就有40昼夜在跟神祷告安静。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在整个的侍奉的过程里面，他需要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单独的跟神来领受神给他的教导。 旧约里面也有好多的先知，我们看到他们不管是以利亚逃避耶洗别，或者以赛亚、耶利米，他们等等，以西结，他们都常常在独处的时候，他们看到神的心意，神向他们说话，给他们意象。所以不但在独处，这个不是今天我们才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要领受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需要单独的与神相交。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更是耶稣他经常的独处，我们就好多的例子，他受试探的前后，圣经说他有40昼夜，也是他单独的在旷野里面。后来他拣选门徒的时候，他也必须退去，他甚至在他的服事非常的有果效，受万人追捧的时候，他要退去。到了后面要面临十字架，他在客西马尼园，他也是独自的在那里跟神相交。那么其他的使徒们，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大布垂下，里面有很多百兽的异象，他也是独自在安静的时候，但是他在那里与神相交。保罗蒙召以后，他在大马色路上看到了异象以后，他独自退到阿拉伯的旷野，他那里有独居了3年的时间，他一直寻求他跟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独处是我们要被神使用以前，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不可以或缺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要保持内在的静默跟独处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独处还不是不说话，而是向着神要侧耳而听，静默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心中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能够安息，不能够静默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持聆听到神的声音。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有时候功课忙压力大，我就会用中午的时间，午休嘛，总是有一点吃便当，完以后还有一点时间，我在我们学校里面，我自己就喜欢一个人走到那个喷水池旁边，有个安静的地方，有时候就会坐在那里。那坐在那里，当然一开始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什么独处的操练，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慢慢的，好像自己安静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我会思想很多的，慢慢很自然的，有些诗歌会来到我的心中，或者有些那个周末要参加查经班，里面有一些的经文，有一些材料，就慢慢的会出现在心里面。所以就不自觉的，这个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叫做独处，独处的操练是要安静跟神祷告，不知道，只是说自己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内心里面很安息，然后默默的有时候会自己就跟神祷告相交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操练。好，请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是真的。我们常常有时候很忙了，我们需要用话语跟人沟通，可是 我们什么时候跟神沟通呢？就是当你静默独处的时候。可是静默不容易，你这个 该说话或者不该说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什么场合能够有一个节制，这是一个你需要有操练的。所以当我们静默，你常常有一个安息的时间，你单独的时间跟神祷告的时间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学习你怎么样控制你的言语。所以圣经上面也说到，当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说话如果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话太快，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随时与神保持受神的约束。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魂的里面，随心所欲。可是我们如果这个独处跟神灵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圣灵会提醒你，引导你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要保持宁静，而且要怎么样的反应。这是我们独处对于我们生命生活里面会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好，那么生活中我们说到说话，生活中对说话的提醒，我想这里我就用了一些有些人写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也很容易领会的一些话，这是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很形象化的，他说大事你要清楚的说，小事你可以轻松的说，急事要慢慢的说，没有把握的事要慎重的说。所以这个表示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心里面要有一个空间，你要有随时有一个分辨，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啊，做不到的事不随便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你看这都是独处跟说话是影响我们说话的心态。好，下面一页你看，他说开心的事你要看场合说。有些人开心真的你看他很阳光很开心，可是有时候说一开心，在人家很难过的时候你在那边哗啦哗啦的开心，那就很不合适。伤心的事也不要见人就说，你跟主可以常常说，可是你一些难过的事看到谁你就吐苦水，这个是不好的。别人的事不要乱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这里还有好多的很有意思的提醒，现在的事你做了再说，你不要没做就在那里说，以后的事你谨慎的说，特别是你对人不满意的事不要乱说，如果有对我不满意的事你请对我说，不要到处去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说话的操练跟独处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圣经话以弗所书也说到，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少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这些说话的操练我们一再说了，独处不是完全你自己跟所有的事情隔绝，独处是操练你跟神的对话。你跟神当然可以什么话都说，你要埋怨，你要赞美，你要祈求，都可以，神可以有足大的容量容纳我们，他也愿意借着让我们借着跟他的相交，我们灵里面得释放。可是我们必须在独处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对话里面培养出我们一个安息，一个交通，一个敏感的心态。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能够来看场合，来灵里面的敏锐 体贴到人的需要而说出合适的话。所以在团体中，只在团契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只在团契里面跟每一个很多的弟兄姊妹交往说话，可是我们却没有独处，没有一个独处操练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众人，一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你看这个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COVID 这个，那个时候你不能够跟别人相交了，不能跟人来往的时候，就很多人都陷入了空虚失望，我们就不习惯于没有人的声音，没有人群的同在。但是如果我们只经常的都不跟人来往，我们就容易陷入一个孤僻、自恋、失望里面。所以这两个我们都要平衡的，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我们有跟人相交的生活，我们也要有独自跟神祷告默想的生活。所以这个卢云也这么说到了，他说到，你如果在教会只会查经祷告服事讲道，但却不会学习独处的时候在神面前静默，他说就好像一个打铁匠，他会用各样的工具，锤子、钳子、风箱这些技术，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点那个火种。独处，我在说，不是你单独的一个人，独处是你灵里面对着神有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么独处要怎么样实践操练呢？实际的操练呢？我这里有几个建议，这些也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以前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独处，但是我后来回头过来看的时候，从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小小的安静的，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说高中的时候在校园里面，那时候升学压力 很大，只知道没去想到什么，就是很自然的，我离开了课室，离开了环境，我到了校园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坐在那里看着喷泉，或者就在那个地方自己默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后来在教会里面也学习了，也教导了我清晨的灵修，或者我晚上自己的安静，就是从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离开了人群，自己在一个密室里头或者一个安静的地方维持着跟神的相交。你不管是读神的话或者跟他的祷告，这是最早的开始。后来慢慢的就 不局限于这15分钟20分钟的，像现在我的时间多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必须要去办公室，或者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常常跟救火队一样跑，所以我就比较容易控制自己的时间。我基本上现在就用走路的时间散步，一方面锻炼我的身体，一天可能有两段的时间，中午以前或者到晚餐以前，我可以花45分钟去走路，自己散步。可是那个时候我心中就会把所有的要跟神祷告的事情，或者甚至要预备的讲章，我需要默想这个讲章里面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文，有什么样子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我就会利用走路的时间，各种不同的路径，我可以到学校的校园里面走，我可以到住宅区的这个安静的这个坡道里面去走路，甚至在美国比较有许多的那个叫做 Nature Center， 或者一些就像一些小公园，我喜欢在里面慢慢的走，慢慢的祷告， 里面随时保持神对我的提醒，还不是只有我跟神说，我也求神你要光照我，我对什么人，我下一步我如果得罪了一些人，我需要去跟他澄清，在什么样的时间合适，甚至下个礼拜我还有一个有讲到，那么我是不是这几次这两次三次的讲台，我对这个教会今年的负担是什么，我都会在这个走路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当他来了我就会默默地跟神祷告，然后一路走一路的寻求。那么这是目前我大概每天都做的事情。那曾经也有一些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几年前，大概三年前吧，我的女儿，二女儿也住在 New Jersey， 她有一次就告诉我，她说爸爸，她说我想我替你订了一个地方，你一定很有兴趣，你一定会想去。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替你订了一个修道院。啊，什么回事呢？因为他的朋友去的一个就在纽约上州，离这里大概两个钟头。他说他们去了以后，那里有一个不说话的一个营会，他们去了，他的朋友去了以后回来是大概有五天吧，四夜五天，他非常的安静享受，就在里面 silent， 那个叫 silent retreat， 不能说话、okay。 那他就说他回来跟他讲，他就想我一定会 enjoy， 我不知道他怎么、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很怪，一个人就在那里不讲话，或者自己就会在那莫名其妙的好像自己在自己讲话。他说你去那里享受一下啊，他就给我订了三天两夜，那我就去了、哦、我就去到那里啊，我太太也放过假啊，我就去了，我带了几本书那么去的，在那个房间里面，哎，我们那一次去大概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认识，除了你去登记了以后他给你一个房间，然后所有不管他供应三餐他供应你，可是墙壁上什么都告诉你不讲话，不能讲话，没有声音的啊。所以 那两三天我在那里，从开始，当然你说我平常就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可是你要到两三天两夜在那里、不能打电话，当说无语就是不能讲话嘛，可是他可以看，可以看东西，所以那个还解救了我们一些，我们至少，可是不能有声音，所以你不要在那里什么看 YouTube， 在那里、看电影啊，那不要，所以他有一些规则让你遵守。所以我在那三天里面，我真的是整个人安静下来。那么白天你说一直关在房间里也不是啊，在那个修道院里面走来走去，几个小时走完了也没有、哎、不过他没有规定我不可以走到附近的一些场合去嘛，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哦、附近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大学的校园、附近还有一个罗斯福的，那个是罗斯福吧，对，罗斯福夫人的一个夏天度的一个别墅，以前的庄园，那现在也对外面开放。所以那两三天里面，自己在房间里，自己在院子里，自己在，甚至他们有开放这个弥撒的时间，有那些神父在那里弥撒时间，那我就尝试着每一个地方啊去走动一下，然后安息一下，所以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好像有一个比较稍微长的一个时间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就是你如果在家庭里面，在家里面啊、太忙了，你的工作太忙了，那么你需要、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里有蛮多的资源，你可以试着去退到一个安静陌生的环境里面学习不说话，可是你却跟神保持，你带着圣经，带着诗歌本，你与神有亲密的一个相交。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独处为静默创造了空间，让静默成为可能。静默则预备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进而顺服神。这是独处能够引我们安息进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下一章。这个独处的一步一步，独处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静默。静默的目的不是就是什么都不说，我们静默是要聆听神的话，你跟神有对话，不出声的在心灵里面跟神聆听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顺从。如果神在这你的跟你的独处相交里面给你的一些清楚的指示，跟你一些有一些 idea 给了你，你需要去向人赔罪，比如说光照你的错，或者给你一些灵感，你知道你去做一些什么计划等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从，顺着神的心意去做。好，所以诗篇里面说我们要休息，这就是独处，我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这个知道也就是要跟神有相交的关系。所以休息有停止放手的意思，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而要全心的依靠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一句话，我们也常常知道是一个很好的经文，可是它怎么样来用到我们生活里面呢？在我们学习独处的操练里面的时候，这几句话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实际。这里说到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或者我们的心思常常被这个世界很多的混乱的事情搅扰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退到神的面前，离开人群，我安息在神的面前，然后跟他跟神有单独的一个祷告相交。所以后面我也给弟兄姐妹几个题目，在什么情况下你喜欢独处？我相信我们中间不是，我只是把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我相信你们我弟兄姊妹中间一定多少也有这样的经历，只是你没有把它整理出来，你没有把它分享出来。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喜欢独处静默，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不喜欢，你就是需要就想要跟人一直有人，不然你就受不了。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那在这样的你独处跟人群的交往里面，我们要来寻找一个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灵里面能得到最大的益处。你自己有没有曾经过？我相信每一个人多多少有，只是你没有把它操练得更成熟。所以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练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更亲密，我们对跟人的来往有时候也会变得你更有预备，需要对人有鼓励，需要跟人道歉，需要跟人有进一步的相交，都可以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借着祷告，神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实践出来。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主。 主，我们把在这独处的这个操练上面的这一个课题，愿意摆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圣经里面，你已经也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榜样。我们看到圣徒们，他们也都借着常常与你的相交，单独的与你相交，能够得到你的启发。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这个人群中，在这个烦恼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清净的心灵，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把这样一个安静的心藏给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受你的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